大家好，我是小高，
我是小鹿，
欢迎收听脸消微
第888888集，
好像有爆掉。
好了，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是什么？
我们今天要聊的是放下情绪。
我以为这一集本来是要聊的是愤怒。
哦，愤怒是放下情绪的一种啊。对，因为我觉得我跟你在面对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会被那个不好的东西引起的情绪是愤怒，可是像你就不是愤怒，你是自责。
嗯，我好像只有在骑车的时候会愤怒。
对，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大家面对负面的东西的时候会出现的情绪不一定都是愤怒。嗯嗯，所以我才会把它定义成是放下情绪。哦、oh, 对
对，因为今天如果发生一件事情不顺心，我好像比较多的会是焦虑、自责跟紧张。
对，为什么啊？你会责怪自己？
因为觉得事情没有往好的方向去，就是我没有把事情顾虑好，所以才会让事情往不好的方向去。我会这样想，我第一个反应是这样。
你可以举一个例吗？
这样讲好了。例如说如果我们出去玩，原本安排的 A 计划不能去了，然后我第一时间我会想到的是，我怎么没有先准备好 B 计划或 C 计划？但有可能有些人是 A 计划不能去了，就会当下觉得很生气，因为不如我意，就是事情没有照着我原本预期的发生。我原本要去 A 计划的，为什么我现在不能去 A 计划？
哦，可是你这种自责是说这个计划是全是你可控的范围内的。它超出了你原本的计划，然后你会觉得啊，我这个是可控的，所以你才会责怪自己，因为你等于没有做到嘛。但如果是一个不可控的因素导致你的 A 计划偏失了，
例如说突然下雨，哦，对啊，突然下雨，我也是会先想啊，怎么办？我怎么没有先想好可以做室内活动的 B 计划？我想起来有一次我们不去是日本，然后日本那天早上一起床说会下雨，我们原本要去迪士尼，
我们还是去啦。
对，就是因为我跟小兰两个人很兴奋，说不管怎么样就是先冲了再说，结果现场还是下雨，但我们也是玩得很开心。但如果是有些爱生气的人可能就会因此不开心，会吗？我不知道欸，应该是问你吧，因为你比较常生气啊，你是最容易生气的人欸。
对，我们
你怎么会问我呢？还叫我举例。
对，在家里我的绰号是爱生气。
没有，你叫 Grumpy。
哦，对，就是那个七个小矮人里面的那一个爱生气 Grumpy。 对，我常常会因为一些我自己事后想都会觉得这超级鸡毛蒜皮的小事
没欢喜，
但是当下真的就会有一种就是会生气欸。但是我有觉得我是跟你交往以后我才慢慢意识到
你这么爱生气。
对，
还对。
我在抓头。
他现在在可达鸭。 OK。
因为以前我生气的时候其实没有人告诉我说欸你在生气哦，他们就是
不理你，
不理我啊。像我的家人是不理我挂的。
哦，我有发现你们家的人都是生气了之后不要去管他，他会自己消化情绪，然后过一阵子就好了。
对，所以我们家人很怪，我们家没有任何一个人跟彼此讲过 sorry 或对不起或道歉，没有这个东西，在我的记忆里是没有的，这超怪的。
那你们怎么和好？
没有和好这件事啊，就是人就是回归到一个不生气的状态，就这样。
那件事嘞，那件事就没了吗？
对啊，因为通常吵的事情都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啊，
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对啊，就是比如说什么做家事，你怎么不做家事，然后讲一讲就吵起来啊，或者是聊天对于哦政治，像之前那个之前选举的时候，
韩国瑜，
对啊，韩国瑜的时候啊，啊，我们家里就是有超级韩粉啊，所以就是我就觉得韩国瑜这个人我没有特别欣赏，
是，
然后所以就是变成我在跟韩粉讨论事情的时候，
他们比较不理智的时候就会很难沟通。
也不能说他们不理智，我不要这样讲，我就是说反正两边的认知不同，然后就很容易就会吵起来。
是，
但是吵完之后就是过两天大家情绪回来的，就是那件事也不需要解决。你要解决什么？韩国瑜就是要选啊，那有什么好解决的？
所以症结点就在其实生气的事情一点意义都没有。
我最近有觉得所有的事情，你想得到的所有问题都是人的问题，然后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个人际关系，不管这个人际关系是跟周遭的人，或者是甚至是跟自己，不知道怎么面对自己 的这个状态，觉得很无助，所以生气，都不是那个事情本身，因为在心情好的时候，你看什么问题，你都不会觉得我要生气，
是，
对啊。
对，
所以都是情绪而已、啊、
对，就是我不是常常在我们吵架的时候跟你说情绪都是假的，你都觉得我在讲干话，就这些情绪都是假的，你生气的事情一点意义都没有，你冷静下来，你把自己抽远一点点看。
对，但是在生气的当下听到这种就会觉得
干话，
就是干话啊，真的就是干话而已啊，
可是很真诚啊，
但
是这是我的真诚的谏言。
哎、欸，我知道为什么会生气了。
好，你说
听到干话为什么会生气？因为会觉得这个人置身事外啊。对，当然你是在试图帮助生气的人。猫在叫，我刚刚听到，我以为是蚊子。就是我在生气的时候，你虽然是想要帮我，但我听到你跟我说情绪是假的，我就会觉得这是干话。因为如果是假的话，我请问我现在在感受到的是什么东西？它就是一个真实的东西，而且它现在正在大爆炸。然后你跟我说它是假的，忽视它就好，我就会觉得你这就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然后你完全没有站在我的立场去想自己，然后只会让生气的人更爆炸。
我觉得这有点像是你生气过很多次，然后你每次生气都去回头意识到自己愤怒的那个点有多么微不足道之后，经过多次的经验，你就会意识到我每一次的生气其实都来自一个微不足道的事件，然后我的情绪其实很虚无缥缈，它一秒就可以转换。我开心的时候看这件事情是 A 感受，不开心的时候看这件事情是 B 感受，所以那只是一体两面的，就看我要用哪一个视角去看它。但在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情绪是这么不稳定的情况之前，你没有办法去理解我现在在讲的这句话，你听到就只会觉得是干话。但对我来说，这是我自己的经验谈，就是我经历过很多次的愤怒跟情绪之后，我分析完觉得根本问题在于你现在看这件事情是用你愤怒的眼光去看，你没有跳到对面去看，你跳到对面去看这件事情就不值得生气了。
我觉得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办法这么快的去转换情绪，因为像我就觉得你转换情绪比我转换的快很多、所以在你生气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道理去告诉你自己，然后帮助自己去快速的平复那个愤怒或者是伤心难过、但是我没有办法用那个思维去告诉我自己这件事、因为我的脑里面想的都是愤怒、对我比较有帮助的方法是告诉我自己说我太自我了，把 ego 放太大了。因为基本上我发现我很多生气的点都在于 ego， 觉得自己太重要，觉得自己太 important， 你不尊重我所以我生气，这个人没有照着我的期待做某一件事情所以我生气，这些都是出自于把自己太当一回事。
所以我以后在你生气的时候我应该要跟你讲说你不要那么自以为是，
你用这种方式讲话我应该会
更生气。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好像是面对生气的人要有智慧的去安慰这个人，要用他能听进去的方式。
就是你知道这种感觉很为难人，就我在应付一个正在生气的人，我想要安抚他的情绪，但我还得要，
这是双向的。
对，
这是双向，就像面对你难过的时候，你面对不好的东西的时候你是哭啊，那你会需要某一种特别的安慰，你的安慰有效安慰是抱抱你、是拥抱。
对，
但是如果我不对症下药的话，我就是一直跟你讲道理的话，那对你来讲也不是安慰啊，虽然道理你都懂。
对，
要安慰人的时候都是要因材施教啊，
对症下药啦。
哦，对症下药。对啊，
那我有让你对症下药，我有告诉你我的解方在哪里，你经历了这些时间，就是你从以前到现在，从以前爱生气到现在意识到自己爱生气，然后到现在的这一步你要面对自己的生气，你有没有整理出一些适合你在生气的时候对待你的方法？因为我觉得如果可以分享自己的需要给另一半，会对双方的沟通很有帮助。
老实说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尽量的告诉你我的感受是什么，我脑里面我的情绪在经历的是什么。但是要怎么样去化解那件事情，其实我自己真的不知道。就是我生气的时候，我会希望不要理我。
没有没有。
对，同一时间我又希望被安慰，所以这是一个很矛盾的。因为有时候我在生气的时候，你越安慰我，其实我会越生气。
对，但是我不安慰你，你也会觉得
你不安慰
没有被重视的感觉，你也是会闷啊，会闷在那里。
你不安慰我的话，我会一直钻牛角尖，我会出不来。我会一直想让我生气的那件事情。 有时候会走到一个很不好的地方，就是我会开始想要攻击你。嗯，我的讲话我的态度都会是带刺的。
对，
然后我就觉得啊干，我到底要潘路怎么样帮我，就是
我有时候都觉得哇，我也是很不容易，
就是我有时候要你安慰我，有时候又叫你不要理我，然后我就不知道我到底要什么。
我也很难。
对，很难，我知道这个很难。其实我记得我们吵架有时候我都会告诉你说，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我要什么。嗯，我不知道我要怎么被安慰，然后
我好像就会坐在你旁边说，没有关系，我们慢慢来，我们就你有话想讲的时候你就讲， 我在旁边听。但有时候我会急着想要安抚你，讲太多话然后又惹你生气，
所以其实是无解，我不知道。
我有一定有解的，一定有解的。这件事情就是从意识到开始。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对，像你讲的，它一定有解，但是那个解可能是我自己要去厘清的一个东西，可能是在我的脑里面，我要自己去想通。我今天读到一个蛮棒的思维，他说哀伤是因为我们感觉我们没有选择。嗯，这件事是可以靠知识来解决的。因为知识越多你的选择就越多。嗯，然后我就在想说，其实这个东西也有点像一个愤怒的反面吧。哀伤其实有点像愤怒，就像引起你哀伤的事情常常引起我是愤怒。我就在想说，愤怒说不定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会愤怒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没有选择。嗯，我不知所措，所以我只剩神情。
嗯，好像 baby 哦。
对，其实 baby 就是这样，因为 baby 就是没有语言能力，所以他什么事情他都只好用哭来表达。他饿了也哭，他大便也哭，他
我也都哭啊，
他痛也哭。没有，你会讲啊，因为你有语言能力了。
对，
你饿的时候你不会哭，你会去找东西吃，你会告诉别人说我饿了。
对，
因为你有表达能力了，因为你有这个知识。
是，
但是 baby 是没有那个知识的，所以他只剩哭，
哭来表达他的情绪。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不定愤怒也是一样的意思，就是因为我没有别的选择性，我不知道我还有别的选择，所以我只剩下愤怒。嗯，然后我就只好表现愤怒。嗯，那就是知识量不够。嗯，
那如果换一个方式来帮助你，例如说你的生气会让你伤害到你的另一半，类似像用情绪勒索的方式去拉住你的情绪，这对你会有帮助吗？
有时候我也会这样告诉我自己啊，我愤怒越久，我们之间的这个伤痕就会越大，就会需要更多的疗愈。嗯，我有时候会用这个思维来安慰自己，
帮助自己停止愤怒。
对，
我觉得普遍台湾社会的结构让台湾的男孩子比较没有机会去抒发跟表达自己情绪，练习表达的环境，就是男生被教育的都是啊，你要有担当啊，你是男生啊，你未来会是一家之主啊，你不能哭啊，你不能抱怨啊，然后你要有责任感，所以男生被附加了很多这种隐形的压力在身上，导致男生没有办法像女生这样四处谈心啊，心情不好就讲出来发泄啊，然后表达自己脆弱的样子是很正常的事。就男生如果哭可能会被父母，我们的长辈啦，就是我们这一辈可能会比较多这种对于男生的形象的期待，导致我认识的很多台湾男生都不太懂得表达自己的情绪，然后跟自己的另一半在沟通上面很常会出现我不想跟你沟通，我不想跟你分享，大部分都是因为他们没有机会练习，所以他们讲不好，他们很少有机会跟其他人分享自己的情绪，所以当他们开始有机会练习都是哦自己的女朋友自己的老婆，但我们就得要去承担这个人一生当中没有太多这种跟他人沟通情绪的经验，然后累积而来的脾气，
就是分享经验不足嘛。
对，不擅长表达。你有这个问题吗？
我有啊，而且我觉得这个应该不只是来自父母，是整个社会对于男性的一个定位。
对，
就是这样。嗯，当男生在分享自己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或者是比较细腻一点，或者是脆弱那一面的时候，其实在某一个程度上是男生会觉得这个有损于他的自尊心，或者是有损于男性这个 label
ego，
对，其实就是 ego。其实讲到底，你看又回来了，就是你 get over yourself， 就是你把自己放太重了。嗯，我记得我之前有看到一个影片，就是有一个人他在路上访问男生，他就会说，当你难过的时候，你会跟谁分享？然后每一个男生都说没有啊，没有，
对，
我没有这个人的存在，没有什么人可以分享。我难过，我就是难过啊。什么叫跟人分享？
这样女生就会马上打电话给自己的姐妹，她抱怨一堵，就是。抱怨完可能就没事，因为我们得到抒发，但男生没有，所以男生很容易因为小事抓到点就噼里啪啦的发泄，因为他们平常时压抑在身体里面的情绪很多，他们不懂得宣泄自己日常所累积下来的情绪，然后他们只要有一点点事情，他们就会借机发挥
哦。
对，因为我有意识到这一点，有时候事情根本没有那么严重，但好像就是因为最近都没有什么事情让你发脾气，让你发泄，或者让你大笑大哭啊，你不会大哭就是没有那种高亢的情绪的宣泄，你就很容易因为一点小事觉得啊脏，你就会把它啪，我把全部的情绪都借由这个出口宣泄出来，然后就会变成那个小事超小，但你发了脾气超大。
你是说有点像借题发挥一样吗？有这种情况，但是我不觉得这个跟平常你有没有在发泄有关。
就是你日常有把你的不满宣泄出去的话，你就不会把那些不满压抑在心里面啊。
我并没有觉得那个是一种压抑。嗯，因为那个东西就像我们最一开始讲的，我们在家里面二三十年来没有人讲过对不起，也没有个人真的和好过，那请问那二三十年的情绪它是压抑了二三十年吗？并没有，它就是那样被化解掉，它随着时间就是被不见了，它只是顶多是说当你真的需要去做和好这个动作或者是比较有效的沟通的时候你不会，因为你没有 practice，你没有经验，但是我觉得平常没有在做分享这件事并不能反映出为什么有时候有些男生会借题发挥的小事情然后大暴怒。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好像不是
对，不是对等关系，
不是有直接的关联性的。
我会提到这个的原因是因为諮商师分享的啦，他就是在讲如果你平常时就习惯性压抑自己的感受，你有什么感觉你不会去表达出来的话，那些情绪容易累积在心里面，然后导致你容易因为小事就大爆炸。这个比较偏心理学，所以我只是把这件事情套用进来到小事就发脾气，不一定是因为 ego， 就真的有时候是我太久没有把我的情绪宣泄出来，导致我心里面压抑了很多事情。你有曾经问过我说你心里很不愉快，你不知道怎么形容那种感觉，我说是不是不准，通常就是因为你日常生活中累积了很多可能压力，不一定是不开心的事哦，可能压力也算，就是那些小小的情绪叠在你的心里头， 你的郁卒可能就会因为小事然后引燃爆开变成一个愤怒。回到你身上好了，就是这个点在你身上你自认是比较没有这种感觉的。
因为我会觉得郁卒跟愤怒不太一样，我几乎每一次愤怒起来的时候我最后回想都是因为 ego。 嗯，如果我没有觉得我自己这么重要的话，这件事情我根本就不会生气。嗯，我从来没有想过说是因为我平常累积了什么东西，嗯，所以导致我生气。
那有点像潜意识啦，你不会去意识到的。我们刚才讲男生嘛，男生在这个社会体制底下得要去承担不必要的社会责任，那这些社会责任有可能会变成他内心的郁卒的 根源。
男生自己都会成为那个责任的主家者。嗯，因为男生也用同样的标准在 judge 别的男生。
可是现在已经性别多元成这个样子了，你们没有觉得比较轻松一点？
我不知道其他人啦，嗯，我自己是把自己放很开了，现在就是我又觉得有些事情我会比较愿意分享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人到了一个岁数，然后你就是会 成熟到一个程度，是你会意识到原来你有这一个面向。嗯，你除了 AB 面，你原来还有一个 C 面，你还有一个 D 面，就是你意识到他们存在，他们一直都在，只是你没有发现他们。
这就是发现人生的课题。
我觉得这几年我有发现说，哦，原来我有这些面向，然后我有比较坦然的去面对他们。
坦然的面对自己是个关屁。
但是很没有安全感。
蛤，怎么会？我那么爱你，你不要没有安全感。但你再怎么生气，我都会原谅你、跟包容你、跟爱你哦。
啊，谢谢。这有一点像出柜，当然可能没有跟出柜那么严重啦。嗯，但是会有那种没有安全感，是你好像要袒露一个东西给别人看，嗯嗯嗯，然后那个东西是很私密的，你没有摊给别人看过，
是啊、哦，在你们家又更明显，因为没有在分享跟道歉。
对，因为我在那个家庭长大的情况下，我根本就不知道有 CD 面的存在啊，嗯，
是，
所以我根本就不知道我不知道的事情。
我有觉得我们两个花很多时间在每次吵完架之后分享彼此的想法跟感受这一点。有很大的帮助，我很谢谢你每次都愿意听我说话，然后跟我好好的把情绪抽丝剥茧到根源，然后我们就一起意识到我们在生气的那个点其实很不重要，那一起把它放下，我觉得有一起做这件事情很好。
听你分享你自己的想法的时候，或者是你的情绪的时候，会帮助我，嗯，就是我可以把你当做一个 reference。
蛤哈，
就是因为虽然我们两个是男女不同，但是终究情绪在某一个层面上是非常类似的。人在经历情绪的时候，会有很多
情绪的波动的，
对，是很多很多类似的情况的。所以当我听到你讲的时候，我就会把那个你讲的东西套在自己的身上，然后去思考说我是不是那个样子。
同理心。
我不知道这算同理心吗？
类似啊，激发出自己的同理心，去同理对方的感受，对对方的经历，去思考怎么样的安慰或者是陪伴可以让这个情绪变得比较缓和，不要那么激动。
我觉得同理心应该就是把 ego 降到最低了。
哦，对，不要有自我。
同理心的极致就是你根本就消失掉，然后你全然的变成另一个人，然后你站在那一个人的角度去体验这件事情，然后你感受到他感受到的，这符合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要把你的 ego 放下来，放到最低的时候，你就有同理心了。然后你有同理心的时候，你就不会生气了。
那要怎么样把 ego 放下来嘞？我有一招可以分享。
好，
去思考自己在这个浩瀚的宇宙中的地理位置，就是坐标。你去理解自己的坐标，你他妈的超小的。
你是说想象就是地球就是一个小蓝点的那个
类似啊？你就想象那个小蓝点，你根本看不到你自己在哪里， 你连你的国家的那个形状都看不清楚，你那么小，你的人生咻一下就过去了六七十年，你以为有多长啊？地球在这边几亿年它都没有在跟你靠腰，你在那边生什么气？你有什么资格生气？你的生气一点意义都没有，你还要把你的生气嫁怒到别人身上。其他人的人生已经很不容易了，一个人活二三十岁在这个地方活生生的陪你讲话，他也很不容易，你还把你的情绪嫁怒到别人身上，你有多伟大？去想想这件事吧，你就不会生气了。
你会这样告诉你自己？
会啊，这是比较接近生气的时候比较适用，就是你很愤怒，你觉得怎么可以没有顺我的意，你就停下来想一下，我现在人在新北市，我在台湾，然后我的位置从卫星上看这么小啊，我在这边生气还要害我心爱的人看起来很难受。
简单来讲就是拿一个比例尺出来，
对，然后拿一个超巨大的，
就是拿一个宇宙来跟自己的 ego 比，或者跟自己比，然后就会发现自己超小的。
这是我自己的方法，我建议给大家，大家可以试试看。以后生气的时候，你就提醒对方，想想看你自己现在在什么位置，你多小，你很
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这样想啦，就是世界之大，宇宙之大，我何德何能这种。
有一个圣经里面有讲过，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而盼望永不至于落空。
我觉得人都会成长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会开始意识到说 You're on your own， 你只剩你自己了，没有人能帮助你除了你自己，你要从一个小孩变成成人了。大家在人生不同的阶段遇到这个几次，然后像我比较明显可能是第一次进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有很明确的感觉到说，哦，我的人生踏到第二个阶段了，就是你被丢到一个很独立的状态的时候，你就是被迫的要去意识到这件事情，没有人能帮你，只有你自己。我觉得面对愤怒常常也是这样子，就是不要怪别人， 因为我们的愤怒常常是在对外的一种攻击，那都是有点像我们的所有生气都是在生自己的气。我有一点没办法拼凑出我现在要讲的东西，你听得懂我在讲？
我听得懂你在讲什么？就是对于一切没有符合自己期望感到不快乐，但其实不符合自己期望这件事情是必然。世界的改变是不会因为你生气就停止改变的，所以你只能去理解。你要面对的就是一直不断改变跟不符合自己期望的社会，你能够做的事情只有改变你自己，你只有改变自己的心态去看待这件事情，你才可以放下愤怒的情绪。嗯，有点类似像这样吧。嗯，因为只有你能够帮助你改变自己看待整个社会运作的逻辑。
我在讲的比较偏向是在愤怒的时候我们好像都在对某一个人事物生气，但其实我们都只是在气自己，
气自己生气吗？
就是比如说在工作上面你遇到很北七的同事，你如果有智慧的话，你如果有知识的话，你可能就会知道说怎么样去应对这样子的人，但是因为我没有这个知识，我不知道要怎么跟这个白目的人相处，我只剩下生气，我只剩下抱怨，我只剩下烦。
等你再有智慧一点，你就可以帮助对方。
所以要读书啊，
孩子啊，要读书，
要看书啊。
没有啦，书是前辈们累积起来的精华，一本书就可以让你得到很多先人们的知识跟智慧。
因为我觉得知识真的是可以让人的情绪比较稳定。对啊，我就想像那种很博学的人，他们应该
没有博学的人，有时候情绪也是很大，有时候更 ego 会觉得说我懂那么多事情，你们
那我觉得他懂得不够多
啊，那叫智慧，不是知识。你讲的运用情绪，这个是智慧，做人的那种。
可是我觉得是知识啊，因为你要先有那个知识，你的智慧才会增加，
所以终究是智慧啊。
对，可是你没有知识的情况下你很难长智慧。
我觉得这样讲有一点偏见耶，就是一个在乡下种田或就是
农户的，我没有说他们没智慧啊，
可是他们有知识吗？
他们有他们的相关知识啊。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运用情绪对待他人的知识，但这些可能乡下的老奶奶老爷爷他们很懂得怎么跟人相处，他们不会随意的生气，他们看待一切都很淡然，这不是知识给他们的，这是人生的智慧。
我觉得要先定义知识，因为我并不觉得乡下的老奶奶老爷爷没有知识，
我也没有觉得他们。
那你为什么会拿他们来做比喻？
因为你讲知识，那因为你讲知识是要读书，你看我们刚刚前面在讲知识是要读书，
我只是说现代比较容易摄取到知识的方式是读书啦。当然你可以从很多管道得到知识，你也可以看电影得到知识，你也可以跟人讲话得到知识，
對對對，
我只是说知识是 building 你的智慧的 fundamental 的砖块，你有越多这种知识的砖块的话，你的智慧就会越，我不知道怎么讲欸，越通吗？
我们的讲话显得我们很没有智慧，
很没有知识。
我们讲的话就是一直我不知道怎么讲，很没有知识欸。
对，我们就是两个没知识，
我们两个就是笨蛋啦。
我其实想要问你说，为什么你在难过的时候会打自己？
我把它归类为自我价值低落。有一个说法是被体罚长大的小孩，被体罚习惯了就会有一种好像做错事情被疼痛过了就能得到原谅，就是我如果做错事我惹人生气我会被惩罚，我被惩罚了我就会得到原谅，就是我并不会因为这个样子被抛弃。所以当我的情绪到了某一个高度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去，我不知道该怎么宣泄它，但我很怕被抛弃吗？我很怕被讨厌，所以我把自己放到弱者，把自己放到被害者的位置。其实这样很不好，这很情勒，有点像是我把我自己放到被害者的位置，我先暴打自己一顿，我有够可怜的，请原谅我吧，请爱我吧，请不要再责难我了。就是我知道你很愤怒，我已经把我自己打成这样了，你可不可以不要再生气了？有点像这样，
这有点像有人处理公关危机，就是 你不要表我，我先把我自己表爆，我表爆我自己，你就不会表我了。
我先用舒服的方式表自己，这样别人表我的时候也不会太大力。其实有可能在心理学上解释我们这种自残人的心理的时候，可能会用这种方式去解释，就是我们因为知道攻击别人是不对的，然后我们对于自己的价值感比较低落，所以我觉得与其攻击别人，与其攻击物品摔东西，不，最该摔的人是我，因为是我烂导致别人生气，是因为我不好所以让别人生气，如果我不在了就不会有人生气了，所以我好想把自己砸烂，会有那种心态，就是这个念头会不停的涌出来涌出来，然后如果这个时候我的另一半没有办法停下来让我意识到我的价值感，就会掉得更深，我就会更觉得自己果然是没有救没有价值。
我在想把刚刚讲说放下愤怒的方法，其中一个就是把自己的 ego 放下来嘛，
對，
然后把这个东西放到你的 case 上面去的时候，
放到我这种自残人身上，
对，因为你刚刚讲说你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什么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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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些啊，那不就是把自己的 ego 放到一个超低的吗？
超没有 ego，
就是我最好不存在。
对，
就是自残到一个极致就是自杀嘛。
对，
那自杀的点就是我不存在了嘛。
对啊，
那不就是把 ego 放到一个超低的位置吗？就是我低到我已经不存在了，
这样也很不好。其实
对，所以好像所以这样子是打脸我们刚刚讲说ego 要放下 ego 就可以化解情绪这件事吗？
我觉得是要适量了，这需要智慧，要经验。就是你每次生气，你都要意识到你自己不要把你的 ego 放这么重，但也不要就是把自己放到没有价值，然后攻击自己。就是这需要经验。就像你也正在学习，每次生气的时候不要把自己的 ego 放这么重。我也正在学习，不要每次吵架的时候就觉得自己这么没有价值。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就有一点像是你不要自大，但是要维持对自己的尊重，你要尊重自己，
要尊重自己。
然后尊重生命，
好难啊！我跟你讲，每次在生气痛苦的时候都觉得啊，我的生命真是一塌糊涂。
可是这很正常啊。
是啊，但是你觉得你生命一塌糊涂的时候，你会打自己吗？
我会狱卒啊。
对，你会狱卒，但我会打自己耶，到底要怎么办啊？救救我啊啊啊！
我觉得有病逝感至少是一个好的，
是啦，是啦，
好的开始。
我也是很感谢自己，好险有病逝感。
所以这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拥抱你嘛，抱着你，是不是？
嗯，
为什么抱着可以让你感觉自己有价值？
我觉得应该是安心有点像婴儿在妈妈的肚子里面是被紧缚住的，所以如果有人抱住你的时候，你会感受到自己的存在感，你会意识到自己的肉、自己的皮肤是有一个压力，然后你是一个活生生的个体在这个地方，然后有另外一个个体正在试图用他的身体安慰你，会得到很大的安全感，然后你会觉得不管怎么样，就算我这么没有价值，还是有人愿意给我这个拥抱，然后让我知道我在这个地方
没有造成别人的困扰。
对，就这个人没有恨我，这个人没有因为这样要把我丢掉，他还抱我，他让我觉得就算我这么烂，他还愿意抱抱我，我要勇敢。我很谢谢你，你都会主动过来就先抱住我，什么都不讲就先抱住我，那一刻我就觉得好，没事了，没关系，我可以，因为还有余文翰在，
可是
他还爱我这样。
可是你知道，常常
你都是不耐烦的抱。
对，就是有时候我抱你的时候，其实我是生气的，
我
还在生气的那个情绪里面，但是我就会觉得如果我不抱他的话，他要攻击自己，抱他以后我的生气再说。
这就是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你已经非常老练了，你已经有办法忍耐，然后直接老练的先来抱我。
我觉得这有
老练生什么盼望，盼望永不至落空，再一次
有点像那个逼自己去运动啊，就是我心里面超不想，然后心里面不管再怎么的不愿意，但身体就是去做了那件事，就是逼自己去扛哑铃，逼自己去跑步，逼自己去游泳，但是心里面就是一直干。你就是跑个5分钟以后，你就会 习惯了就会好一点。
我也有一样的方式在对你啊，就是你在生气的时候，我其实是知道你需要有人陪你讲讲话，抒发你的情绪，但每次去找你讲话都要被你冷嘲热讽，就是刺一堆刺回来，然后我就要扛着再继续过去讲第二波，即便知道这件事情做起来很讨厌，但还是要硬着头皮先去做，因为我知道做了就会有效果，让你讲讲话，讲出你心里的感觉，就开始有沟通的机会。所以即便要被你冷嘲热讽也没有关系，来吧。
这样讲好像有点不负责任，但是如果你把自己想象成 like water， 你知道子弹打不穿那个湿掉的布，嗯，就是你不要硬扛，
对，
你就是吸收那些
柔软的被你打，哈哈哈，像太极拳一样，
对，
它移过去，移过去，移过去，就是你来的刺，我都移过去，移过去。
我竟然不是自己想办法不要攻击别人，是教人家说，你被我攻击的时候，
你就 be water，
就是 be water， 你就扛嘛。
你看，超没有帮助的、欸，
超不负责
任。这一集听完之后，到底有没有学到怎么面对自己的情绪啊？
我希望有
如果没有学到也没有关系，至少你听到这世界上有这两种类型的人，就一个是很爱生气，一个生气会打自己，然后他们两个都在学习，而且都有变好，所以如果你也在这个状态里，不要放弃。
对，就是世界上糟糕情绪的人很多，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
大家都在努力，大家都在努力。如果你有什么想法，你也可以留言在底下跟我们好好的讨论一下。
那今天就先这样了，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拜拜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